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
一生一义，
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又一次在《燃亮的一生》节目中向你问好，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收听节目，欢迎你的到来。最近一段节目时间以来，吴爽带领你认识的是一位新的宣教士，加拿大人郝一民。是的，如你所想，这个名字、这位宣教士的足迹和中国有关。我们的节目就为你播讲19世纪初从加拿大到中国传福音的郝一民牧师的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郝一民回美国接妻儿心切，原以为可以轻松买到船票回国，但因着时局一票难求。然而天降天使，他不仅拿到了船票，甚至那辆还没有拆箱的美国弟兄送他的新自行车，最终圆了他的回国梦。欢迎你接着收听《燃亮的一生之钢铁般的灵魂·郝一民传》，由吴爽为你播讲。
一个加拿大男孩憧憬着去中国淘金发财，结果却成为了宣教士传讲耶稣，还是许多农夫成为渔夫为主得人。他的灵魂如铁钢硬，使命如磐石立稳，他就是郝一民。
我们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，爱民族，爱同胞，爱地上的每一个人。
钢铁般的灵魂，郝一民传。
第二天早晨，他正在吃早饭，喝着玉米粥时，有人打电话来找他。原来是上校打来的，告诉他今天下午有一艘军用船要往旧金山去，若你要准备回去的话，上校可以想办法让他上去。上校说，船上都是军人，可是我想多你一个人大概没什么问题。现在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请你留心听着。第一，你要先去军部注射预防针，然后再去美国轮船公司买一张票，最后你要在船上找到你的舱位，和那些官长们住在一起。你可能还要填一张纸，说明你是个老百姓，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愿意在船上分担一点工作。现在你赶快去办这些，愿上帝祝福你，好先生。接到这电话之后，一民再也没有胃口吃早餐了，就急急忙忙地回到房间，拿着他的护照赶到军部去。那边已经在排着长长的队了，他便耐心地排在后面。当医生看见他穿的是便服，就问起他的身份，一民就把情形告诉了他。医生说，我们的药品只借给军人注射，但是我可以开一张防疫证给你。感谢主，他心里祷告，这第一关不必经历疼痛就过去了。接下来他要去轮船公司买一张船票，他一面收拾行李一面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从哪里来钱买这张船票呢？我口袋里只剩下12块钱，是明显不够的，可是船几小时之内就要开了，主啊，求你来解决我这个问题，这问题对于我来说真的太严重了。忽然他想起了那辆自行车，那辆全新的自行车，在上海有没有人想要买这辆自行车呢？他的朋友只花了35元购买这辆车子，如果能卖到这价钱就已经不错了。于是他赶紧跑去问差会里面的企业管理员，一民啊，自行车现在上海很缺少，因为在大战期间没有来货，我想我一定可以帮你卖出去的，你把它先搁这儿吧。 一民就跑到拆会的司库办公室，把情形告诉那个主任。主任说，你可以马上去买船票，我先把钱垫给你，当你的自行车卖掉之后再把钱还我们。如果来不及，到了美国之后你再寄给我们也可以。一民赶紧回到房里收拾行李，心里感激着主奇妙的安排。没想到说走就走真的成就了，原来上帝有他的美意，所以不立刻把这辆自行车给他。船票的价钱是110元，他在船上很舒服，一路风平浪静地航行了10天，使他可以好好的、轻轻松松地休息一下。后来有一位有钱的中国人愿花350元买下他的那辆自行车，刚好足够支付3次横渡太平洋的船票费。1947年，一名实践他对中国信徒们的诺言，带了他的家人来到中国的河南省。现在郝家又添壮丁了，孩子们由2个增加到4个，因为他们又增加了一个男孩史蒂和一个女孩南师。在去中国的路上，一民就不禁想起了13年前他一个人去到中国的情形。那时候的他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，而如今竟是1家6口，事情变化的有多么的奇妙。现在的他是一个丈夫、父亲和重新献于神的宣教士。与此同时，他头脑里也充满了很多实际上的问题，因为经过那次的调查，他发现战争过后有很多不同的变迁，到处都是痛苦和呻吟。经过那么大的一次灾难，那些信徒们的生活会怎么样呢？珍珠港事件之后，美国也加入了战争，使得中国有了帮盟，共同对付那个帝国主义的海岛国家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日本打败了，中国已经不再需要去防备那个强大的邻国。可是另外一个敌人却取代了日本，就是内战开始爆发。当其他国家都放下了武器享受和平的时候，那时的中国人却在彼此的互相残杀。和平是中国人的一个梦想，但那个梦想迟迟没有实现。历代以来，中国一向处在战争状态之中，中国的历史是拿鲜血来写成的。对外战争完了，接着就对内。可是这一次的内战却不是地理上的因素，而是思想和文化上的因素。早在1912年，中国共产党成立，接受苏联的指导和马克思主义的熏陶。可是中国有固有的古老文化背景，一般人都崇尚儒家思想，要他们丢弃2000多年的想法去接受一个新的外来思想，这有点不可能。但是那一批接受新思想的人就组成了中国共产党，散布着革命的种子。到了1937年，由于抗日战争，国共双方暂时挽手合作。大战结束过后，两党之间的摩擦又固态复萌了，内战的火焰越烧越旺。这时候，一民和马贵带着孩子回到了中国，处在内战的情形中，但是他仍然坚守上帝对他的呼召。忽然间，他仍然想回到那个第二故乡河南去。这次他的布道会的会所设在了沙河畔的小镇结合，一幢砖头建造的房子。一民又再次使用他那荒废了很久的河南话，过去他曾感到陌生和异样的一切，现在又都变得亲切可爱了。每天他仍然像4年前一样到村子里去，在热闹的市场上向人们传扬着福音。那里有好几个农民都集中在市场的中央，不少人好奇地聚拢来听，也接受一民发给他们的福音单张。礼拜堂就在一民家那条街对面， 每一个星期天的上午都有将近1000个基督徒，有许多是来自附近的村庄前来参加崇拜。一民惊喜地看到河南省的基督徒天天的在增加，农人向农人宣扬着福音，个个成为得人的渔夫。军人在市场上也到处都可以看见，因为结合镇驻有一小部分的守备部队，现在正是内战期间，有国民党的军队守在这边。当国民党的军队第10师来到结合的时候，一民就和其中的一个炮兵团长混得很熟。这位团长姓黄，会讲一点点的英文，这个人有一点自负，尤其是认为他的大炮好了不起，他的炮弹可以打得最远，使得对方难以越雷池一步。当他来到结合没有多久，就立刻有机会一显身手了。黄队长的表现如何呢？
我要保守我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要保守我心，胜过保守。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。
如何收听到燃亮的一生节目呢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可以在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输入节目代号607，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729ly.net 和良友电台 APP 来收听。也非常的欢迎在收听过节目之后将您想对节目说的话告诉我们，您可以在节目的留言板留言，或者发送电邮拼音的燃亮 @良友.net， 您也可以用手机短信与我们取得联系，号码是13229966122，请在短信内容开始之前注明燃亮二字，期待着您的加入。二战结束，日本战败，但中国还没有从战争中走出来，内战开始了。一民和妻子在结合这个地方安顿下来，传福音的果效也明显，可是渐渐的有部队出现在了这个地方。一个姓黄的炮兵队队长还和一民处得不错。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